他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把这些人呢，迷失的人要把他们领回来。如果今天你跟从甲乙文的话，他一定派军队派到你家里，那么然后天天在那里看着你，看着一直等有一天你说啊，我这个太麻烦了，我干脆就回去好了，那么这样他们就回到罗马天主教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甘阳夫人有一个得出很大帮助的叫做芬乃伦，这个芬乃伦是个主教。那当然如果你读生命的东西了，讲到奥秘派东西，你只看到是正面的。那其实呢，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所做的工作什么呢，他做的工作就后来就像沙乌里这个工作一样。因为很多人不是看见亮光了，愿意跟着福音真理走，那么结果呢，你知道天主教就派出最优秀的人，像芬乃伦一样。那芬乃伦做什么呢？芬乃伦就是试说要把这些人已经好像明白福音真理，要把他们带回到天主教。所以有一股的力量，就像甘阳夫人的逼迫他的这个路易十四一样。那有的人完全着迷了，有的人就觉得这一帮人完全走错了，所以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回来。可是不行啊，你赎罪券赎罪券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啊，教会腐败这个情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么也知道说这边虽然是修道院，这边虽然是女修道院，但他们地下有秘密通道的，所以所有的腐败所有的丑闻都显在众人的面前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如果真的要挡住那个福音的洪流的话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？你一定要反改革。因为一面是改革运动，是不是？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运动，什么是反改革运动？那么反改革运动是怎么开始的？反改革运动当然要从最属灵的人开始，因为这些人最有分量啊。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，他们在西班牙就找到一些很爱主的人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你们有什么，我们有什么。那你看那些古中的弟兄不是很贫穷吗？我们也贫穷，所以就有了所谓方济会，就有所谓的 Franciscan， 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古中的弟兄们不是很会读圣经，会背圣经吗？那么他们说我们 Dominicans 多米尼会，我们都是读圣经的。所以为着抵挡整个福音的潮流，所以整个罗马教会当时需要做一番的调整。那么一面呢，慢慢慢慢的他们也追求属灵了，那么很多人羡慕那个东西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去跟从古中的弟兄们，你们现在不要跟从马丁路德，也要不要跟从加尔文，但是你看见圣灵在这么四百年的工作是个很大很大的工作，所以做到一个地步，你记得吗？那个影响在法国大得很的，最后他们就要用强，用强的，用逼迫，就逼迫他们，所以最后他们就都是跑掉了。这一般人叫做胡格诺派 Huguenots， 明白吗？那结果呢？因为是中产阶级的是最优秀的人。那么如果大家问说，大家如果去凡尔赛宫，你看整个凡尔赛宫那个花园那么多，是谁在那里捡花？谁在那里修澡？谁在那弄灯的？都是这些基督徒。所以呢，等到后来他们逼迫基督，逼迫一个基督全部跑掉了。所以有的人就到瑞士去。本来呢，他们是很会做手表，实在说来啊，按理来讲法国人才真正会做手表的，但是因为这些人被赶，就赶走了，就赶到瑞士去，结果后来大家知道说瑞士手表第一，其实这都是不受逼迫的人。那么好了，有些人就被赶到哪里，就赶到美国去了，美国去了。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美国有19个总统都是胡格诺派的后裔，都是他们的后裔。所以可以说完全整个法国精华精锐全部掏空了。所以到了他的孙子的时候，不是法国革命那个时候吗？那个真的这是没有话说，因为你的的确确把这个最好的基督徒把他赶走了嘛。那这些都是跟随加尔文，就是真的明白福音真理的。那么有的就逃到哪里，有的逃不走，有的逃不到美国或到瑞典，他们就逃到南部去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在旷野里面聚会。那么你就要这个长老会也好啊，甲尔文就是改革宗嘛。那改革宗的人，他们是记得就是从前望天主教的特点是望弥撒，那现在呢改革了以后，他们几个人就讲道，所以他们离开不来讲台，他们一定要有讲台的。所以后来他们在旷野聚会的时候， 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抱着讲台走。那你如果抱着讲台走，你要给别人看到了，你这个他们人能收到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很聪明啊，他们这个敌人还很远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讲台上讲，因为他们没有讲台，他们就不算是讲道。好了，那么等到敌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摇身一变，这个讲台就变成酒桶，就喝酒的酒桶，所以人家一看也看不出来呀、啊。所以记得就在南法国南部很多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南部去的话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的确这叫旷野中的教会啊，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逼迫没有用的，这个福音的洪流到什么地方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结果最后呢，逼的那真的把这个基础通通弄掉了以后，那真不行了，所以就革命了，所以最后他的孙子就上了断头台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为什么革命，就是的的确确后来是民不聊生了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。但是呢，基本上来说，法国还是天主罗马天主教，还有西班牙也是罗马天主教，是没有疑问。但是就是因为罗马天主教，起码在西班牙有几个还是爱主的，比方有一个叫特蕾莎。这个特蕾莎严格说来呀、啊，这个盖恩夫人许多的亮光根本从特蕾莎来的。后来有人责备说，这个盖恩夫人可能有的地方太被动了。这也是真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真的被动的是谁呢？真的被动是 Teresa， 是被动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盖恩夫人得到属灵的帮助，那个源头还是从哪里？还是从西班牙来的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罗马教当局觉得，现在我们要把人找回来了，因为慢慢这些人都流失了，慢慢这些人都走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在西班牙神就得了两个领袖，很有名的领袖。那么一个呢就是撒母耳，他们就开始了所谓耶稣会。那么耶稣会讲，耶稣会就是他们很有学问，也研究那个时候科学，这是他们的特点。所以等到他们到印度到中国的时候，因为印度是落后的，中国文明也是落后的。那个时候呢，西方的确这些地方进步了很多。那么因为这些耶稣会的人呢，他们是可以说读世界上的书比读圣经要读得多，所以慢慢他们就变成科学家，慢慢有的人呢就变成这真的很多，真的好像是个博学的人一样。那么这个整个的耶稣会的主要的精神是什么？是反改革的，就是说借着我们这样的起来，那目的不管到哪里，我们总是如果有个人他真的跟着加尔文走，跟着马丁路德走，那证明他已经走错路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做什么呢？把他带回来才可以。所以这个整个耶稣会的这个可以使命，简单的来说是个反改革运动，不是改革运动，改革运动是马丁路德。那么天主教里面有另外的潮流叫做反改革运动。那我现在多说一点，本来罗马天主教是没有神学的，没有所谓系统神学的。原来历史上第一套系统神学是加尔文写的，他26岁的时候，你记得他写了一套的巨著，慢慢就变得很大了，那这个算是古典名著。那就是因为加尔文骑在马丁路德跟茨威利肩膀上，他就把圣经的福音真理就把它整理在那本书里面。那么如果今天用学术圈的话来说，叫做系统神学，那这是第一本从来没有过的。那罗马天主教在黑暗时期根本就不在乎这些，所以后来开了几十年的会，最后终于罗马天主教有了一套类似系统神学的东西。那么谁在里面主其事的呢？就这些很有学问的人，包括这耶稣会的人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么其他细节我们不去说它，因为我们注意的是中国这一面。好，最后呢，他来到印度，就是撒乌列来到印度。那么的确，如果大家读他在撒乌列在印度的工作，你看实在也是很感动人的，你也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 但是要记得就是他们试探并不错，但是呢因为印度和中国基本上是反抗，是拒绝福音的，所以在这个完全不友好的气氛底下，那么你要怎么样能够把福音送给他们？所以你知道天主教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把西方的文明介绍给中国人，介绍给印度人。所以后来利玛窦做的事，因为沙乌略没有做成功嘛，后来呢利玛窦也是耶稣会的人，那么他们传福音的方法就是要想办法迎合对方的文明。那么起初他弄错，他以为说这个中国呢主要是个佛教的国家，所以他来第一次来的中国，他穿的根本就是和尚的衣服，他想这样呢就可以靠近。那么他觉得这个现在你看这些佛教啊，他们烧香拜佛都拜错了，好像每一个都有，这里有一个坛，那里有一个坛，都错。所以他们呢，结果他在他住的地方，他也摆了个坛，好像坛子一样。那么现在呢，哎，那个拜偶像的人拜这个偶像，拜那个偶像，拜那个偶像，人家来问他，那你现在拜谁呢？他说我们拜圣母玛利亚。所以就是这样子的，把福音送进来，明白？就所谓的福音送进来，但其实福音真理是完全不清楚的。如果就是福音真理来讲，他根本是反对福音真理。但是接受福音，所以这是个很矛盾的、很矛盾的情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真正把福音带到中国，真正很清楚的，不是福音的预功，不是绕了一个好大圈子，不是。那要紧的就是他一开门见山就是福音的。那么第一个人是谁呢？第一个人就是马里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好了，那即便是如此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朝服都已经准备好要去见中国的皇帝，中国在当在北京，所以他就坐船就到了上川岛。上川岛呢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他应该在夏天的就到了。到了以后呢，他一直希望这个大陆的门能开呀、啊，然后他能够坐船就登上广州，然后从那里就想办法就到了北京。那如果他代表，所以那个时候。当然他要代表的是整个葡萄牙跟西班牙的皇帝了，所以已经准拿着他们的信，他已经把朝服穿好了，就准备好了要去。结果呢在上川他就生病了，大概因为那个时候水土不服嘛。那个时候的上川岛啊，严格说来那早期的上川岛就是澳门，还没有澳门是后来比较文明的。但是起头葡萄牙人到处做生意的时候都是先到上川岛，到先到上川岛。所以早期呢上川岛就像澳门一样，等于是葡萄牙人这个来往的。那么当然这个沙乌略是西班牙人，是葡萄牙人，现在当然现在又代表他又想把福音的门打开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很简单的，你我只要想办法找到皇帝，然后告诉他说哎，那么他们手里一定会拿一些像魔术一样的东西，明白吗？那其实那个时候立马都拿的就是三棱镜嘛，但是可以用三棱镜可以玩很多花样。那么中国人那个时候因为什么都不大懂嘛，哎，给他看看，哎，后来所以他们被吸引的实在是不是被福音吸引，完全被西方的文明吸引。所以真正立马窦的贡献，对中国的贡献是把西方的东西介绍到东方来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如果你说是他把福音送进来，那不准确。我们要知道真正把福音引进来的啊，真正是谁呢？是马里逊。但是在利玛窦以前，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是谁呢？就是沙乌略。因为的确他是耶稣会的人，而且他的确是大使啊，没有错。这个正因为他的确是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啊，所以在皇帝面前都能有代表性，完全十足的。所以如果他真的穿着朝服真的去觐见中国的皇帝，他当然他不会说他一定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希望能把门打开。但是很可惜他等了再等，等到那一年的大概冬天的时候，他最后呢他知道他没有希望，而且他知道这是他人生的终点，他没有想到他是死在上川岛。那么在上川岛的时候呢，他最后临终的时候，据说他还看得见整个中国的台湾。